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10回。如今的天星宫，将内星海中部的一个巨岛建成了一座超级城市，叫做什么呢？天星城。其中有号称天星双圣的两位城主，统治着整个的星宫组织。这两名城主神秘异常，从来不出天星城，更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因此啊，谁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真面目。但是乱星海的修士都传言呐，这两位圣主不是元婴后期的修士，就是传说中的化神境界的天人呐。毕竟天星双圣的名号这已经流传了近千年了，普通的修士哪有如此长的寿命啊。而星宫除了天星城之外，还在内星海外围的八个区域和中部的四个区域各取三个最大的岛屿，设立了直辖的分岛，号称外24星岛，内12星岛，对天星城呈巩立之势。而韩立所待过的魁星岛就是这个星宫下辖的一处外岛。如此一来，这些星岛再加上这些星岛附近的众多小岛，说星宫就是乱星海的官方势力，那可是一点不为过呀。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个星宫对这些星岛之主的任命竟然按两种方式进行。内十二星岛是由两位圣主大人在组织内各选择六人任命的，外24星岛则每百年在天星城对外公开进行挑战选拔，最后的圣者自动成为岛主，享受一方大权在握的待遇。于是啊，每百年在天星城举行的选拔外岛之主的大会，就让许多想一跃龙门的修士称之为摘星大会。召开的时候啊，几乎全乱星海的高阶修士都会聚集于此。这些修士有的直奔岛主之位而来，有的呀则只是想开开眼界，和其他同道交流一下而已，还有的呢想趁此机会交换一下材料、丹药甚至功法之类的东西，堪称风云际会，几乎让那时候的天星城人满为患呐。但即使不是占星会召开的日子，天星城那也是热闹繁华，龙蛇混杂至极呀。因为此城自由至极，完全让各个等阶的修士随意进出，除了不准在城道打斗和常住的人每月要缴纳一定的灵石之外，星宫的人不会干涉此城的任何事情。只要在这个城里边不惹是生非，星宫的人都不会主动去缉拿你们的。那些大商家对这种自由的环境满意至极，纷纷在城内设了常年的门面，还组建了各自的拍卖和收购行等可大把挣灵石的生意。这样一来呀，每年从乱星海各处流向天星城的各种珍稀东西数不胜数啊。除此之外呢，天星城还有一个更加吸引诸多修士到来的地方，在城内天星宫竟然建有直接通往外星海的传送阵，只要有人肯交大笔的灵石，就可通过传送阵传送到外星海的数十个大小不一的妖兽岛去。这些岛屿都是前人开辟出来的有灵气的孤岛，那么到了这些岛屿之后呢，修士们就可在附近的海面斩杀各类的妖兽，夺取妖丹，再拿回天星城换卖灵石了。以妖丹的价值，几乎一颗五级妖丹就可以卖近千灵石啊， 而六级妖丹几乎可以让一位筑基期的修士从此修炼无忧一生。因此每年来天星城的修士倒是大半冲着这些传送阵而来的，毕竟不做传送阵而自己飞往外海，不但往返时间太长，在外海中那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更是一件危险无比的事情。看到这里，韩磊几乎想都不用想，当即就决定去天星城。无论那里的安全环境，还是那个可以杀妖取丹的传送阵，都是对他诱惑实在不小啊。当然乱星海除了星宫这超级势力之外，还有其他的大小势力，比如说夜龙岛、四大商盟、魅魔宗、三仙门等等等等。当然了，极阴岛六连殿也算是两股不小的势力。韩磊心里默默整理了一下得到的信息，就从身上再取出乱星海的海域图仔细的看了一会儿，然后将神风舟以改变方向带着驱魂化为的白光破空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几个月之后，在一片海域上，一道白光划空而去，站在上面的正是因为日复一日的长时间赶路而面露疲倦之色的韩立。说起来，这么长时间的长途跋涉，对韩立来说呢，还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因为不想荒废赶路的这些时间，韩立就在一边御气飞行，一边倚仗神识强大，尝试着修炼大眼诀。一开始啊，这种一心二用之术实在是困难至极，毕竟这可不是简单的用修炼好的分神控制傀儡啊，而是货真价实的一心二用之术，因此开始的时候时常出错，不是练着练着神风舟就开始飞行的歪歪扭扭了，就是修炼大眼诀的时候怎么也无法集中那部分神识，一连数天都没有任何的进展。但是有一句话说的最好，熟能生巧，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分心二用，现在的韩立终于可以勉强的做到一边御气飞行，一边呢不动声色的修炼大眼诀了。不过今天的韩立可没有一心二用，而是老实的站在神风舟的前面，不停的向前方眺望。按照半个月前他经过那个荒岛来看，应该已经到了天星城所在的巨岛附近才对。再往前飞行了片刻时间，韩立神色微微一动，因为前面模模糊糊的似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点儿。韩立不加思索的催动脚下的法器，速度更加快了。片刻之后啊，黑点由远及近的慢慢变大，渐渐显出了他的极大黑影啊，虽然还未清晰，但如擎天柱一样巨大的轮廓已经让韩立感到了一种磅礴至极的惊人气势。当韩立暗惊的再飞近一些的时候，终于将这个黑影看清楚了个大概啊，那的确是一座城市，而且是一座占据了整个岛屿的超级城市。但让韩立深感震惊的是，这个城市的主体和以前见到过的城市截然不同，竟不是修建在平地之上，而是以此岛中心处的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山为根基，在其表面上一圈一圈的呈盘旋状修建而成。巨山的底部更是一层接一层的各种建筑，一直延伸到了岛屿的边缘处，几乎没有任何的空隙。毫无疑问啊，这肯定就是乱星海第一大城市天星城。 望着一直深入云霄、小如蚂蚁的密密麻麻的房屋，韩立吃惊了好长时间呀。直到神风舟接近此岛数十里的时候，他回过神来，不禁放慢了脚步，因为附近的空中已经不是韩立一个人在御气飞行，或近或远的地方开始不时的出现几道光华，看他们的方向不用问，也是朝着天星城而去。韩立心里暗叹呐，真不愧为天星城，竟然在如此远的地方就看见其他修仙者了。那再向前飞行了一二十里啊，天上的各色光华更多了起来，甚至在下面也出现一些巨大的海船，同样乘风破浪着。更让他无语的是，还有些修士没有预期在天上飞行，而是或乘一叶扁舟，或身骑低阶妖兽，同样在海上飞驰着。韩立摇了摇头，心里略微感慨了一下，就化为了一道白光，加快了速度。没一会儿的功夫，韩立到了天星城的边缘处，此时才发现呐，眼前的城市竟然被一座高达数十丈的参天石墙沿着海岸边围了起来，而在那望不到尽头的高墙之下，仅韩立所能看到的就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各式各样的门户，既有专门给凡人的海船停靠的码头，也有让各种妖兽栖息的海湾，当然了，最多的还是修士单人就可以通过的小城门。韩立就随着一道青光飞向其中一个矮小的城门。说是矮小，但是当韩立飞过去落下之后，不由得嘴角微动，自嘲了几声，这小城门实在不小啊。就在这个时候，韩立面前忽然出现了一位相貌端庄的青衣女子，看修为呢是筑基中期的样子，他和站在城门下的两位白衣修士温雅的说了几句什么，就递出了几块灵石，从对方手里接过了一个蓝色指环，随意的戴在了手上，然后连步轻移的走了进去。韩立看到这个景象，也带着驱魂不慌不忙的走了过去。两位是暂时停留还是长久在本城居住？若是，哦，原来是位前辈，欢迎这位前辈来到天星城。按照本城规定，所有结丹的前辈都自可以免费在本城长久居住，这是身份环，请前辈收好。一位白衣修士几乎没眨眼的就把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的话语说了出来，但只是说了一半就被身旁一位修士发现了驱魂的身份，急忙一拉扯这位的衣袖，这个人才惊讶的重新打量了驱魂一眼，急忙露出一丝敬色，改了口，并从怀里边掏出一枚红色指环递了过去。我是第一次来天星城，这个指环干什么的？哦，这个呀是证明身份的灵环，蓝色的是临时待在本城的修士所带的，只要缴纳三块灵石就可以了，红色的则是永久居住的表示，普通修士需要缴纳灵石800才可以长久留在本城，因此蓝色指环的灵光只能闪烁7天，7天之后灵光熄灭之前，指环主人就必须离开天星城，或者再到城门外换个新指环。那红色指环的灵光则是永久性的，不过红色指环滴入精血后就能认主发光，不用怕被别人抢去。这位筑基初期的白衣修士不卑不亢地给驱魂解释着，还抬起自己的某只手掌，他的手指上果然有一个闪着红光的同样的指环。驱魂默默地点点头，当即接过了指环，稍微犹豫了一下后就滴了精血在上面，然后戴在了手上。麻烦道友给在下一个红色的吧，在下准备在城中常住。韩立笑吟吟地从储物袋中摸出了800灵石递给了其中一名修士， 两名白衣修士有点意外的看了韩立一眼，但是并没有说什么的接过了灵石，随后同样递过来了一个红色的指环。韩立也递了精血带好之后，就微笑着和驱魂走进了城门。城门后的街道不算小也不算宽，基本上并排走着四个人或通行两辆兽车还是绰绰有余的。而街道旁一排排青石屋，一看呀，就是凡人的店铺，买卖的东西也是以凡人的货物居多，没有什么可看的。街道上的修士也几乎没有，只有一些普通人在买东西或交谈着什么，并没有对韩立和驱魂两位修士有什么异样或者好奇之色。韩立略微打量了一下，就不经意的抬头望了望天空，发现天上有不少的光芒在飞来飞去，竟有修士在天上御气飞行。乱星海第一大城竟然没有净空的禁制，这可让韩立大感意外呀。不过这也方便了他和驱魂，于是一抬手就放出了神风舟，想要上去和驱魂御气飞起。
两位仙师且慢，
街道旁忽然一个男声传来，接着一个留有两撇小胡子的精瘦汉子从附近的一间店铺下走了出来，神情恭敬地冲韩立两个人施了一礼。这个人呐，两眼闪动不停，一看就是心思狠活之人，但是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法力波动，分明是个凡人。韩立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略一皱眉问道，
什么事啊？我认识你吗？
在下鲁二，也是头一次见到二位仙师的。
这精瘦汉子满脸堆笑，听了这话，韩立脸色一沉，露出了不悦之色，但是啊，还没等他说什么，就听那个人说了，
两位仙师是首次来天星城吧？肯定对此城的道路情况陌生的很，而小的呢，可是此城土生土长的居民，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若是二位仙师要去什么地方或者办什么事情，有小的帮忙带路的话，肯定会省去不少麻烦的。而只要仙师给小的两枚灵石就可以了。
说完这番话，这位鲁二透露出期盼之色，望向韩立。他已经看出，似乎眼前的青年才是两人中的做主之人。
罗二是吗？若是我满意的话，我给你五枚灵石，但是若是不满意的话，我一枚灵石都不会付的。
韩立似笑非笑的说完，就不再理会对方，上了神风舟，驱魂随后也上去了。站在了法器之上，韩立望了望一旁的鲁二，此时啊，这位凡人脸上阴晴不定，一见韩立瞅向了他，就暗自一咬牙，
好，咱们就按仙师大人说的办，在下一定会让两位仙师满意的。
韩立淡淡的点点头，没有露出什么诧异之色，一踩脚下的法器，神风舟马上又降低了几分，几乎啊快贴着地皮了。鲁二见此，机灵的急忙过去，小心的站了上去，随后神风舟缓缓腾空，向城市的中心处的巨山慢慢飞去。飞到空中数十丈的时候，韩立回头看了一眼这位叫鲁二的凡人，只见他虽然脸上有几分惧色，但总算没有露出更加不堪的神情，不由得暗暗点头，随意地问道，
哎，看你的样子，罗二似乎并不是第一次做法器飞行了吧？以前经常帮外来的修士做向导吗？
以前的确帮过五六个仙师大人，但像这样在天上飞，还只是第二次而已。
罗二勉强一笑，数十丈的高空对凡人来说似乎风大了一些。看了看鲁二有些发青的面容，韩立微然一笑，忽然一扬手，一道蓝光一闪，接着一层蓝蒙蒙的护罩出现在了神风舟的四周，将三个人呢
都照在了里面。这一下子，鲁二的脸色可好看了多了。没有等鲁二面露感激之色说出什么话，韩立就开口问了，哎，先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可供修士修炼还不受打扰的地方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11回。